对，因为方舟之后啊，有很多人见过恐龙啊，包括雷龙、剑龙，那个长颈龙啊，他们都见过。那所以呢，那还有中国的会飞的龙啊，会飞的龙肯定也要上方舟，因为不可能在空中飞一年那么长时间，那个累死了。对对对，他们会飞也只能飞，最多飞一两天啊。那罗亚洪水那么长时间，他们也得上方舟才可以活下来。好，那么方舟是怎么容纳恐龙还有其他那么多的动物呢？那罗亚到底啊要带多少动物上方舟呢？那我们看神是怎么吩咐的啊？他说每类带两只啊，每一类会带两只。英文呢是 two of each kind， 这个 kind 呢就是各从其类的类，所以呢上帝要求不是每种带两只，是每类带两只啊。如果每种带两只那多了去了，你要带什么吉娃娃狗哈、啊、牧羊犬是吧，贵宾犬，每种带两只就太多了。但神没有说每种哦，它是每类，所以狗类呢带两只就够了，狗类带两只就够了。那为什么带两只？今天有那么多种狗呢、啊、有几百种狗啊。今天我们明天会讲啊，明天会讲到啊，等一下也会稍微提到啊。
那么恐龙不会吃肉，吃了
吗
呀？
吃草会的，我那时候不吃肉，已经吃肉。
对，已经吃肉，但是可以带小的嘛，小的它就吃不了你了嘛。等一下我会讲啊。所以呢上方舟的是每类两只，鸟类、哺乳类、爬行类、两栖类，包括恐龙，恐龙算爬行类，也算鸟类啊，会飞的算鸟类。如果圣经所说的类对应分类学说的科的话，那么现在的动物啊最多就只有1000个科，包括灭绝那些最多就只有1000个科，那就是1000对了。如果这个是对应今天分类属说的属的话啊，那么现在观察那个动物啊，包括灭绝那些动物，陆地上的会飞的最多就8000个属啊，最多就8000属，那就是最多带8000对动物上方舟就够了。
16000。
对，没错啊。所以呢，不是每一种每一类啊就太方便了，因为类呢就少很多那个数量。那有的人会问，喜欢冷的北极熊怎么上方舟呢？啊，北极熊呢肯定不用上方舟，不能上方舟应该说哈、啊，因为呢神要求是每类带一对就够了，如果洁净的带多一点。神赋予熊的那个上方舟的祖先呢哈、啊，能够繁育出多种熊，适应不同的环境，但是都是熊类，所以呢从方舟下来的熊类呢可以分化出棕熊、北极熊、黑熊、灰熊啊等等。就像狼可以养出很多种狗啊，现在那么多狗是怎么来的？都是从狼来的啊，就是古代的人驯养了狼啊，将那些凶的不要了啊，要么吃掉要么扔掉，然后呢将温顺的后代呢留下来，慢慢就驯养出狗，狗呢也可以驯养出大狗和小狗啊，所以呢这些都是同一类，称为犬类啊，这些都称为犬类啊，犬科。所以呢上方舟的狗啊或狼呢只有一对啊，只有一对就够了。那他们呢下方舟之后可以繁育出多种多样的狗了。好，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
洁净的畜类和不洁净的畜类，飞鸟、地上一切昆虫，都是一类一类的。有龙有母，到罗亚那里进入方舟。
啊，所以呢，这个动物呢，它们是自己来的啊，看起来不是罗亚抓的。如果罗亚抓，那就很麻烦。但是呢，这些动物是上帝让他们一对一对来的。那上帝呢知道哪一个基因最好，所以呢就将最丰富的基因保存下来上方舟了啊。而且呢应该他带的应该是年幼的那个动物啊。那所有的恐龙呢大约有50类啊，50类，那就带100对就够了。但是有的人会问，巨型的恐龙怎么可以塞进方舟呢？
这个手印
对，带年幼的就可以了啊，年纪大的那不要带。现在已经发现了数十万颗恐龙蛋啊，很多恐龙蛋。然后呢，看一下这些恐龙蛋，哪一个是最大的呢？最大的是这一种啊，这是恐龙蛋，不是法国面包啊，是恐龙蛋。它的长度有45厘米啊，就是一肘的长度，成年人的肘就是45厘米左右啊。当然，如果比较大只的，就长一点。但是呢，正常的大约45厘米啊，就是一肘，成年人的一肘的距离啊，这么长。那么这是最大的恐龙蛋，而最大恐龙的蛋呢是这个啊，是圆的，这是最大恐龙的蛋啊，大家要分清楚啊，这是最大的恐龙蛋，但是呢这个是最大恐龙的蛋，是不一样的。这个蛋呢生出来，虽然它的蛋是大，但是恐龙不大，恐龙不是最大。这个蛋虽然不大，但生出来的恐龙却是最大的，啊，就这样。最大的恐龙蛋，这是最大恐龙的蛋，不一样的。所以呢，从尺寸来看呢，大型的恐龙就这种了啊，雷龙。这种大型的恐龙出生的时候也是很小的，15个厘米啊，15个厘米这么小啊，那个蛋15个厘米这么小。那它刚出生，这个恐龙还是很小的，神可以让这个年幼的恐龙上方舟。那么这些巨型的恐龙啊，直到5岁才突然间发育，突然间增大了。5岁之前呢，最大型的都只像公牛啊那么大，啊中型的恐龙呢，在5岁之前呢，大约就像绵羊那么大。好，那么方舟呢，其实没有那么小啊，方舟其实很大的。我们很多的那个漫画都将方舟画得太小太挤了，啊不是这样的啊。然后呢，方舟的里面也没那么挤，方舟的里面呢是很宽敞的啊，不像这个这么小啊这么挤。这个漫画呢都是误导性的，不对。其实方舟的实际大小呢，换算到今天的这个长度有137米长，宽度呢有23米，高度呢有14米，14米大约就6层楼高左右了，大约6层楼高左右。那么它一共分3层，它的总共的运输能力啊，大约等于522节铁路货运车厢的一个运力啊，运载能力。它的大小呢，跟一部小汽车啊，一部飞机和一个房子相比呢，还是非常大的。
跟一个潜艇一样吧？
啊，对，潜艇我们就没见过啊，这是军事机密啊，不知道有多大。
那应该是核潜艇。
对，然后这本书呢，上次达文呢有13章，不是第13章，他就说了啊，他就研究了方舟啊，挪亚方舟一个可行性，它到底能不能运送所有类型的陆地动物呢？所有类的陆地和飞行的动物呢？其实是可以的啊。我们看一下它是怎么分析的，我们听一下。
部分动物年幼时都比绵羊小。假设让这些动物住得相当舒适，平均每节车厢的体积只装100只动物，那么16000只动物只需要160节车厢的体积就足够。小于3层方舟可使用体积522节的1/3，一年食物体积占方舟的15%，饮水占约10%。当时下雨可补充淡水，其余可以用作住宿房间、活动空间、走道、楼梯等用途。
所以呢，运所有的动物啊，可能大约就占1/3，其他的就运一些粮食、运一些水啊，因为当时下雨嘛，下雨的时候呢，还可以接一些淡水来喝。那其余呢就会当房间啊，活动空间，因为他们只有8口人，所以说房间也不需要太多了，
就一个，
可能就4个房间就够了啊。然后呢，其他地方可以当走道啊、储存室啊等等的用途。所以呢，恐龙大约有50类啊，其他动物呢最多就8000类，而年幼的恐龙啊并不大，最大呢就像公牛那么大了。而方舟很大，因此呢要装得下这些动物还有恐龙啊是完全可行的，因为恐龙年幼的时候是比较小的啊。 好，那第五个问题，恐龙是怎么灭绝的呢？
被人吃。
其实呢，这个也是一个进化的难题啊。他们认为恐龙是很强壮的，为什么在6500万年前啊，突然间灭绝了？当然这个是错的进化故事了。但是他们也要解释啊，他们挖的坑他们要自己填的。他就说，哦，他们的蛋被偷吃了，或者说有一些植物哈、啊、生出了毒素啊，就毒死那些恐龙。那这个说法都不对，因为呢，除了恐龙会下蛋之外，其他很多动物都会下蛋的。那为什么就恐龙灭绝掉啊，其他动物没有呢？那很多植物都吃植，很多动物都吃植物啊，为什么他们没有中毒身亡呢？啊，所以这个都说不通了。现在最流行的就是这个陨石砸地球的这个假说啊，这个故事。他说在6500万年前呢，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陨石啊，砸到了美洲的墨西哥湾的地区，然后在这个地区呢发生了一个巨大的一个爆炸，扬起了很多的灰尘啊，当然有一些恐龙啊就被当场砸死了，但是有很多恐龙啊没死，没死之后呢就，但是呢地球的气候呢出现一个核冬天的气候，就是说因为这个巨大的爆炸扬起了很多灰尘，遮天蔽日啊，让那个地球上很多灰尘啊，这个灰尘阻挡了太阳光啊，让太阳光没有办法照射到地球上，所以植物呢都死光，就不能生长了。那植物不能生长呢，那吃植物的动物也死了，吃植物的那个恐龙也死了，那吃肉的恐龙呢没东西吃，它也死了啊，所以就用这种方式就说啊，地球经历了一个多少千年的一个核冬天啊，然后呢就让很多动物死光啊，就是这样。但是这种说法呢是错误的。首先呢，陨石的假说与地质的证据呢并不一致啊，然后有兴趣呢可以参考一下这篇文献啊。第二个，那为什么啊食量大的鳄鱼啊和其他动物没有被饿死呢？鳄鱼呢跟恐龙呢是同时代的，那为什么鳄鱼吃量啊，它的吃的东西也要很多，为什么鳄鱼没有被饿死呢？啊，今天还非常多鳄鱼。第三啊，绝大部分恐龙呢被埋在洪水形成的岩层当中，显示出淹死的状态，那这种明显就不是饿死的，饿死跟淹死的样子是不同的啊。啊，下面呢会详细讲。那最重要的是，很多地方的人都见过古代的恐龙，我们明天会讲到恐龙的骨头里面还有一些有血有肉，有血有肉就表明很新鲜了，那就不可能是6000多万年前那么古老了啊，明显呢他们是几千年内还生存的啊，我们明天会讲。那这些呢都表明恐龙不可能死亡了6000多万年啊。好，那我们要看恐龙的化石是怎么样的啊，我们之前也看过这个恐龙了，但是没有细讲它的样子。它呢是比较完整的，而且呢它显示出一种窒息死亡的姿势啊，它的脖子向后仰，四肢痉挛啊，尾巴向上翘，这个是恐龙死亡的常见的姿势。而且这个恐龙就被埋在大洪水带来的泥沙当中，痉挛就是抽搐啊，就是那种抽搐的那个样子。然后呢，这个大洪水带来的泥沙啊，它旁边全部是洪水带来的泥沙，这个叫沉积岩嘛，我们说过了，这个沉积岩。那请问它是怎么死的呢？肯定是大水之下淹死的，因为这些全部是泥沙，大水带来的泥沙，而且它以窒息的状态而死的。那很多恐龙假如它没有被洪水撕碎，它是比较完整的话，几乎都显示出这个样子，就是窒息的状态啊，脑袋向上扬啊，尾巴向上翘啊，四肢痉挛。如果它真的是饥饿，就是在那个没有吃的啊那个环境下，因为核冬天嘛没吃的，它应该会被其他的恐龙吃掉，对不对啊，它不可能保存的那么完整，而且还保存在大水流下来的这个那个泥沙当中啊。它的样子呢不是饿死，如果饿死呢是蜷缩的啊，就向下蜷缩，它是这样的， 能样子是不一样的啊。啊，这个也是啊，泥沙当中窒息死亡，明显就是大洪水而死的嘛，怎么可能是河中天而死的呢？啊，这个也是、啊、窒息死亡的这姿势。这个剑龙也是啊，这个剑龙有十多米长的啊，不要像它呢像一个小石头，其实它有十多米长。啊，这个也是，啊，窒息的一个状态啊，这个也是。好、啊，那这种也是，这个我们刚才看过了。如果是饿死被掩埋的话，不会出现这种窒息的状态，表明它的死因是被大量的水和泥沙活埋的啊。它埋的时候还是活的，所以呢才有窒息的这种条件反射。啊，不是他想装这个有这个比较骄傲的样子，而是因为他死的时候缺氧，他就会自动的形成这种窒息的这种样子啊，窒息的这种样子，这是一种条件反射，不是他想的，因为他缺氧就会这个样子。第二个呢，成百上千的恐龙哈、啊、被泥沙掩埋，啊，我们说过有很多恐龙的集体坟墓。这些恐龙呢，有一些是被撕碎的啊，那表明这个洪水还有一些地区还是非常猛烈的啊，会撕碎一些恐龙的骨头啊，这个也是恐龙的集体坟墓。那在北美呢，有几百个恐龙的集体坟墓啊，几十头、上百头、上千头的大型恐龙被埋在一处，那这个肯定就是巨大的灾难啊，这个我们也看过了啊，这个可以快一点过。那这个是重庆的，我们也说过了，四川的我们也说过了，然后呢这个诸城的啊我们也说过了啊，这个没说，这个是诸城，不是诸城啊，这个是云南的陆丰县的，也是有几百头大型的恐龙啊被埋在一处，而且还说它横跨了三叠纪、侏罗纪和白垩纪。有没有搞错，这三个纪间隔了两亿年，将近两亿年，那为什么间隔两亿年的恐龙被埋在一处？他们喜欢这里吗？难道啊，其实不是，他们喜欢自己葬在这里吗？不是，其实因为这些恐龙啊都是在同一个时期啊大洪水的时候被埋在这里的啊，所以这个什么三叠纪、侏罗纪、白垩纪其实就是洪水那一年形成的啊，没有间隔所谓的多少亿年。啊，这个山东的那个诸城呢，有一个化石长廊啊，我们也说过了，500米长，高26米，宽30米啊，非常多的恐龙被埋在一起，还形成了一个博物馆啊。好，那个有一些恐龙呢是非常巨大的啊，比如说这个21米高，啊，这个呢也18米长的，这个剑龙它的长度有18米啊，也是呈窒息的状态。而这个三角龙呢，它也是10多米长了啊！你看这个一条恐龙腿骨啊，比一个成年人还要高，一条恐龙腿骨啊，啊，这个也是一条恐龙腿骨啊，比一个成年人还要高。像这个腿骨竖起来呢是这个样子的，你看到哈、啊，可能要3-4个人那么高了这个腿骨啊，所以呢，很多恐龙是很巨大的。啊，比如说这个是大象啊，刚才有人说大象是不是很大？对，是很大，但是在恐龙面前呢，还是很小的啊。啊，这是人，你看很多恐龙都比这个大象大多了。而且这些恐龙呢是被大量的泥沙掩埋而死的，是什么事件能够用让成百上千头恐龙被泥沙活埋呢？就是大洪水嘛，哪里是陨石啊？对不对？这个完全跟陨石没有什么关系的，但是他们就说这是陨石。为什么说陨石？他们不想承认挪亚大洪水，自始至终挪亚大洪水都是进化论最讨厌的，因为他们不想承认神的审判。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表达的视频啊，看一下。
暂停，暂停，数十米高的巨大海啸直冲上岸，恐龙纷纷逃难，洪水快速掩埋了他们的脚印，也掩埋了巨大的骨头，他们被快速活埋，死亡时呈缺氧的姿势。还有很多恐龙骨头中有血管和血液细胞，表明他们根本没有千万年。
啊，这个很短啊，就这么多啊。好，那有一些恐龙是上了方舟的，那他们后来怎么会灭绝呢？好，我们先听一下。
说之后，恐 恐龙像其他动物一样进行繁衍和分散权力，直到1000年内还有人看到恐龙并留下艺术作品和记载。
啊，所以呢，恐龙肯定是上了方舟，后来也生存过一段时间了。为什么恐龙会灭绝呢？我们看一下其他的情况，比如说大卫在以色列地杀死了熊和狮子啊，但是几百年内以色列地啊地区呢都没有熊和狮子了，为什么呢？
恐龙吃。
被恐龙吃了。啊，再猜，继续猜。
因为它那个地方比较干。
地方比较干旱了，不适合它生存的，也对了。那今天中国的南部没有野生的老虎了，为什么呢？
被人杀了
啊。中国南部还不是太干旱了，但是也没有这种猛兽了，因为猛兽太猛了，所以人要先将它杀死。因为有威胁的动物呢，首先会被人类捕杀而灭绝。那我们在前年呢有一个一路向北的一个事件啊，然后呢这些大象呢沿途啊一边走一边吃啊，他们还是比较惬意的，然后在大街上呢也是横行的走啊，然后呢因为这是国家的保护动物啊，所以呢所有的人不能伤害这些大象。那么他们在短短的40天内啊，在多个县共肇事400多起，然后损失达到600多万元，但是呢不用担心，因为呢国家已经让那个保险公司全部赔付了啊，大家不能伤害这个大象哦，因为它是保护动物。好，那么请问恐龙是不是保护动物呢？
恐龙现在都见不到，要是有的话肯定。
那以前不是哦，以前没有什么国家保护动物的说法啊，而且呢有没有保险公司赔付啊？也没有。如果这个恐龙每天来你的地吃你的庄稼，那你会怎么做？
见到就打。
对呀，肯定要干掉它了。而且呢，恐龙的肉据称还很好吃。我们看一个外国人的，中国人我们看过了啊。那个皇帝说，那个孔甲说啊，那个肉恐龙肉龙肉是很好吃的。然后另外一个汉朝的皇帝也说龙肉是很好吃的啊。他钓了一条白龙给那个他的大臣吃啊，他们都说好吃，然后他们再去钓呢就钓不到了啊，这是汉朝的一个王。然后这个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外国人叫马可波罗啊，他写了一个著名的书《马可波罗游记》，他是元朝来中国的游历的啊，旅游的外国人，他就写到了在中国地区有一种巨蛇啊 ，huge serpent。然后他记录了很详细，说这个巨蛇的眼睛呢比面包还大，至少12个厘米啊，12个厘米那么大的眼睛，比我们的眼睛大多了，12个厘米直径。然后它从头到尾呢有6米长，有4只了啊，有4只就表明肯定不是蛇，对不对？虽然叫巨蛇，但肯定不是蛇。它的爪子呢像鹰爪那么锋利，而且它相当凶猛啊。将熊和狮子连大到小整窝吃掉啊，所以这个是很凶猛的啊，很可能呢是霸王龙啊。从它的描述来看，这种动物应该就是霸王龙啊。那个学者呢就是这样啊推测的啊，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合理啊。然后呢还记载了这个马可波罗呢还记载了详细的捕捉的方式啊，这个猎人呢叫他们出过的地方啊，肯定不是打它啦，不是埋伏啦，是挖大陷阱的，在下面挖很多的那个竹子啊，那个竹尖的削尖的削尖那个竹子啊，让它掉下去然后它就死了。然后抓这种巨兽呢是很多人参与的啊，而且呢他们很喜欢抓，因为它的肉很好吃，可以卖得很贵，它的胆有很好的那个药用价值，起码有3个药用价值啊。然后呢所以呢就很多人去抓这种动物，因为抓一个可能就1-2年就可以不愁吃不愁穿了，因为可以卖得很贵而且很大只。好，那这个龙呢有威胁肉好吃卖得贵，这3个东西无论是谁无论你哪一样都很容易让这个动物灭绝，但是这个龙呢它3样都有啊，又有威胁 又好吃，又卖的贵。你说它不灭绝谁灭绝，对不对？那它肯定很容易灭绝。所以不论贫富哈、啊，都想杀龙吃龙。那这个龙你说它怎么样？很容易灭绝了，对不对？所以呢，很多的人类也有关于猎杀龙的记载和传说啊。除了刚才所说到之外，还有啊，英国的这个那个英雄叫圣乔治啊，他呢杀了一条龙啊，拯救了这个女孩，这个后来呢就变成很多迪士尼那个动画的一个原本啊，就杀龙救女孩啊这个。好，那中国呢，我们也不甘示弱啊，我们也有。那我们呢有一个叫龙眼的，对不对？啊，龙眼的吃过没有？一个水果啊，它晒干的叫什么？桂圆，对了，为什么叫桂圆呢？因为有一个勇士啊叫桂圆，他杀了一条恶龙。
桂圆
在福建的一个县啊，有一条孽龙呢害死了桂圆的父母，这个桂圆呢就苦练武功啊，然后等这个龙再次出现的时候，就抄起家伙跳到水里面，跟这个龙还搏斗了三天三夜，然后终于将这个龙干掉了。他就将龙的眼睛挖出来啊，走了上岸。走了上岸之后呢，有很多个版本啊，之后的事情有很多个版本，因为这个是传说嘛，虽然呢这个也不是历史啊，但是就是一个传说。然后呢，最后这个桂圆呢就死了啊，但是就葬在这个附近的地区啊，它的坟墓呢就长出了一棵树，是龙眼树。那个村民呢，为了纪念这个为民除害的这个勇士呢，就将龙眼晒干之后啊，就叫做桂圆了。这个桂圆就是这么来的。所以呢，中国也有啊这种杀龙啊这样的一个记载。所以呢，我们看一下洪水之后恐龙为什么灭绝呢？很可能是以上的原因：
为猎杀，二气候变化，人类活动导致栖息地、湿地消失，三基因退化，四动物捕食。
好的，那由于以上的这些原因呢，就导致了这些龙呢越来越少了。好，那我们回顾一下我们这课学到的内容。首先，恐龙与人都在创造中被神创造，因为没有找到任何的进化祖先而它中间的过渡环节，因此没有进化。第二，很多古人都见过恐龙，并用记载、雕刻、绘画和历史呢啊将它们记录下来。恐龙也记载在约伯记啊，方舟很巨大，能够容纳每类两只的年幼的陆生动物和飞鸟，恐龙也能上方舟。第五，地层当中的恐龙绝大部分是在挪亚洪水当中被掩埋的啊，他们不是被那个陨石砸死的啊，也不是在河冬天饿死的，他们是大洪水的时候被快速的泥沙掩埋了而窒息死亡的。在洪水之后的恐龙，由于人为猎杀、栖息地消失等原因，逐渐灭绝了。那起码几百年内呢，清朝的时候还有他们的记载，那是不是他们已经全部灭绝呢？在人观察到的地区啊，应该是，但是有一些地区人是观察不到的，比如说那些原始的森林啊，还有一些很深、很大的湖泊啊，是不是还可能有龙呢？也是有可能的啊。好，那最后呢，我们再看这节经文，我们一起读吧。
有问空中的飞鸟，飞鸟必告诉你，我与地说话，地必指教你，海中的鱼也必向你说明，看这一切，谁不知道是耶和华所做的？
我们看到恐龙骨骼证据都表明，它们不是进化所说的多少千万年慢慢进化出来的，他们就是被神创造的。而且呢，近代啊，很多人还见过龙啊，见过这些恐龙。好，这些常见的问题大家会回答吗？好，那我们先休息五分钟啊，那这次不休息十分钟了，我们3:30呢就再开始做那个最后一个讲座，今天的。